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的年轻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抗压性低，战斗意志也是没有办法像上一代那样，在台海冲突一旦爆发的时候能够保家卫国。但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乌克兰人民的抵抗意志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开始关心台海情势，并去思考要如何以各种方式来守护自己生长的土地。除了自发参加民间团体组织的枪械操作和巷战模拟训练之外，还有一位音乐系毕业的台湾大学生温约瑟，他独立在网络上建制了一份详细的解放军军事基地的地图，让解放军1000多个军事设施的位置被一览无遗。不过就在这份地图受到各界高度的关注之后，温约瑟也受到了来自对岸小粉红的人身威胁。究竟这份解放军地图提供了哪些重要的资讯，可以如何来进行军事和情报上的运用和分析？台湾的年轻人在面对日益升高的台海危机，对外界又展现了怎样的一种不对称战力呢？今天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很高兴要为您专访这位解放军地图的建制者温约瑟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现身说法。温约瑟，很高兴来到美国之音，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好的，当然首先就要请教您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建构这样的一份详细的解放军军事 地图呢？
当然这份地图主要当然是基于兴趣，那其实制作它主要的那个动机呢，还是在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在网站上看到了中国一本知名的军事杂志，它叫做舰船知识，那它建制了一份台湾兵力部署概列图。那那个时候呢，看到的时候我的心得就是，那不然我们身为台湾的这个军事爱好者呢，我们也来做一份对岸的这样。那当然这是2020年6月的时候我看到，那真的付诸实践是在2021年，也就是去年的6月的时候付诸实践，那建制了这样一份地图，它是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嘛，迄今为止一年多的时间。那对对对，
一年多的时间其实能够建制这么详细也是不容易哦，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因为您受到很多关注嘛，很多媒体报道提到您的这张地图其实涵盖了1000多个解放军的军事设施，不只是基地啊，包括海军基地30几座，空军的有200多座，陆军的好像比较多有300多个，还有包括这个火箭军的基地等等，而且还包括这个训练场、军校、军工厂等等等，可以说非常的多。您是怎么样把这么多这个地点都把它交叉比对出来，用了哪些资料呢？跟我们谈一下好吗？
那资料的使用呢，主要分为几个，那当然是国内外的公开论文是一个，还有许多国内外的这个公开情报来源的这个爱好者，他们在推特上面也都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成品。那如果是以海军和空军还有火箭军这三种，它算是科技军种，那它的资料来源就会先以公开已经有的那些资料还有文本为先行，就是先参考这些资料，然后呢，最后一步就是再用肉眼，就是用卫星判读去确认这样子。那卫星判读它是比较依赖经验，还有它当然也是需要一点地理知识。但是如果是陆军机翼的话，因为解放军陆军它的公开资料非常的稀少，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先使用肉眼，比如说先锁定一个城市，然后呢先找出它的一些陆军的一些设施。然后在网络上再来查找，然后他有没有一些公开的资料。像是以陆军设施来讲，已经标注的大部分的陆军设施呢，它都是大部分都是肉眼判读出来的。那当中大概有一半在网络上有，就是判读出来之后，后来在网络上找，才发现它有一些公开的资料。像是陆军基地它的资料没有那么好发现呢、啊。主要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它有时候会有一些 军营的一些翻新啊，或者是工程，它会在网络上会有发包，或是它有一些标案公开的一些发给民营企业的一些标案，或者是资料，这个时候就可以借由这些资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那么这个地图建制之后啊，这个花费一年多的时间，建制之后其实现在受到很多的关注，好像听说有已经超过100万的点击了。那么经过您被大家这个广泛的这个传播之后，现在是不是也有再多增加一些？我刚刚提到说是大约1000多个军事设施，目前具体的有哪些？也可以跟我们更新一下好吗？温同学，
在之前上那个华视三国演义节目的时候，大家都说182个。但是在现在就是那个时候节目是还没有公开放送，就是我录完那个华视的节目之后，我就想等节目录完之后应该会有这个大批人潮会涌入这个地图，我就花了我就算花了好几周，算是有点没日没夜的来更新一下，就是想要来就是毕竟想说未来应该会有蛮多人看到的，那所以就来更新一下目前的数量。确切的数字是1695个，对，那等这个节目录完，然后剪好要播出的时候，应该还会再比这个数字还要再多一点，因为我每天大概都会更新10几个吧。
1695个还要继续更新中啊，真的是很详细、很惊人的一个数字。那么当然因为在受到关注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有看到一些网友对您建构的这个解放军地图的一些批评指教啦。当然就是说认为这份地图的效用究竟怎么样，那么是不是够专业，而且就算是台湾的政府，甚至是美国还有盟友日本盟军等等的政府，可能政府单位也都有类似对于解放军军事基地的这个掌握跟相关的制图，您怎么回应这些相关的批评呢？温同学。
关于这一些建言、那我想说这份地图上面拥有的这些资讯啊，台湾的政府官方的机构它也一定也有，只是说政府情报机构拥有的资料，普通民众他没有办法知道，他也没有一个共享的一个管道，那所以这份地图呢，它主要的受众呢还是普罗大众，还是一般民众。他算是，虽然说我建构他的这个初衷是基于一个兴趣啊，原本只是想要做给自己看而已啦，但是已经发展到目前这样的一个程度，我想呢，我目前如果要给他一个定位的话，大概就会把它定位成为一个公益性质的东西。当然如果是以国家情报机关这样子一个专业的眼光看的话，他还是有非常多的不足，它也称不上说是国安等级的资料，还远远称不上，因为其实公开，我们这种公开情报的工作者呢，能做的也是在某方面来讲也是挺有限的，因为以这份地图来说好了，这份地图它最多只能标注出只能以静态的方式标注出解放军的基地，但是动态的没有办法。什么叫做动态呢？动态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能标注它的潜艇基地在什么地方，驻扎什么样的海军的单位，部队番号是多少，我们顶多只能标注出这样。但是它的这个单位什么时候出港，什么时候训练，那训练的地方又在什么位置，那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对，这个的话就大概只有政府机关才有办法做得到，因为如果以潜艇来举例的话呢，我们顶多只能知道它静态的单位放在哪一个地方，那如果是要动态的部署的话，因为潜艇它也在水面下嘛，我们就算有一个很庞大的团队，一天就是一天花24小时看着那个商用卫星网站的这个地图更新，我们也没有办法追踪到它，因为它是在水面下，但是政府单位就有办法，政府单位它肯定都是有解放军潜艇的声纹资料，这个就是我们民间没有办法取得的一个资料，声纹资料它就好像是每个人的指纹一样，每一艘船舰的指纹一样， 对对对，这算是一个例子啦。
是，那刚才温同学用了这个潜艇来做一个例子，讲到你这个地图上的可能的一些限制和静态动态之间的区别。那么接下来我想要请教您的是，如果可以的话，帮我们演示一下怎么使用这个军事地图，尤其是这个空军和火箭军哦。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解放军军机扰台，我们知道近年来是非常的频繁哦。那么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有1000多枚至少的这个导弹是对准台湾，可以说对台湾是最关心的是这个空军基地的这个位置，还有究竟这个导弹是从哪边部署对准台湾的。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地图上怎么去很清楚的看到火箭军基地还有空军基地的位置呢，温同学。
那这份地图的话呢，我们打开它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左边有一行功能表，那它有很多那个我有把不同军种的这个算是坐标吧，然后把它划分在不同的图层里面，然后上面都是有一些勾勾的。那如果比如说你只要看火箭军地图还有空军基地的地图的话，你就可以把其他海军陆军啊一些不太相关的，然后把它的这个勾勾取消掉，这样它上面就只会显示空军和火箭军的这个基地位置这样。那如果那显示之后呢，我觉得就还蛮直观的啦，因为火箭军还有空军的基地，我大部分就是你只要滑鼠点下去之后呢，它的左边都会跑出注解还有说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不然我举两个基地的这个例子好了。第一个在我们举两个基地的例子，我们空军火箭军各举一个好了。那以空军要举哪个？举空军的话，我举一个河南，在河南一个内乡空军基地，它在河南省这个南阳市的这个西边。我们先看到这个河南省内乡空军基地，我们点开它之后呢，然后呢，我希望大家在使用这个地图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光这个点下去而已，我们可以放大来看看卫星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还有好几十个机库。那这个为什么我要举它当例子呢？因为它是其实非常特别的，它有非常特别的设施，就是呢它的战机的一个洞库。虽然说中国空军基地里面战机拥有战机洞库的这个基地非常多，但这是最特别的一个，因为它的战机洞库非常的大，它的宽度达到62公尺，它是可以停轰六这个机型是轰六的这个轰炸机哦。那它也被视为一个未来轰20研发出来哦，它很有可能会部署的一个基地，就在河南。
轰20大家最近也很关
注。对对对，河南内乡空军基地，这个内外的内，乡土的乡。对对对，那火箭军基地的话，我来举一个，江西，等一下哦，江西赣州的火箭军基地，这边有火箭军61基地616旅，那它就在江西赣州，那它有好几个基地在这个城市里面。那我们看其中一个，就在赣州的城郊，但是在我们地图放大之后，它会在赣州的最南方。那我们放大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这边有导弹车的车库。那在车库呢，我们如果把 Google 地图放到最大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有部署东风17，就是公开资料大部分都是只有写它有部署东风15，但是我们如果放大就可以发现它这边其实有停好几辆东风17，就是那个拥有就是可以使用这个前学生弹道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这个发射车停在这里这样。OK。
是，很感谢这个温同学举的这两个实例的，这个河南的这个空军基地可以看到轰六，然后这个江西的可以看到这个东风17在那边部署。我很好奇能不能看到这个无人机，因为我印象中之前也有一个靠卫星图来判别的一则新闻出来说，距离台湾新竹空军基地大约400多公里的福建 连城空军基地，不晓得点下去能不能看到，就是有放置大量，因为从卫星图也看到数量嘛，大约50架的由歼六改造的这个无人机，这个对台湾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防上的威胁。地图上能不能看到这个将福建连城的这个空军基地当中有无人机的摆设呢？我只是好奇，能不能透过这个？
可以，
是，
嗯。可以，就是我们把这个镜头移到连城空军基地放大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些歼六在上面。上次不是那个台湾连江县吗？连江县不是有说什么遭到解放军军机侵入嘛？也有人说是歼六，但是后来证实它是运十二啊，但是螺旋桨运输机，它并不是歼六，但是呢，民间有歼六这样的猜测，也是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毕竟呢，解放军之前把歼六改造成无人机放在连城基地，就引起大家的一个担忧了，就是对，
所以其实刚。看到温同学展示这三个，包括这空军的、火箭军的，还有这无人机的部分。其实我们虽然说您刚刚之前用潜艇的例子来讲，说可能在动态、静态上的一个限制啊，还有需要政府单位，但是其实透过您的这张详细的解放军军事设置的地图，再配上一些这个基本的军事的这个知识，再加上这个网络上搜寻的最新的资讯的话，其实有没有办法去洞察解放军对台的这个战略，正在研发的这个新型武器，或是正在部署的一些最新状况、试射的地点等等？比如说之前试射了一个陆基中段反导系统，能不能看出它可能，虽然它很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它这个试射的地点，有没有能透过您的地图来做一些基本上的这个军事动向的判断吗？温同学，
这份地图呢，它主要就是标注出了几个主要的，它主要单位所部署的一个基地。但是如果是以刚刚讲到它最近的这个反导试验的话，算是比较动态的。那我们也可以依据，虽然我还没有做了，我之前是有想要来研究看看，但是我相信依据公开资料，我们大概都可以得知它大概是从什么地方发射，什么地方拦截。我们可以依据这样子来推导出，它发射的这个基地的所在位置在什么地方？因为它发射的这个所在位置，它必定是我上面所就是有标注的这个基地，对，
坐标的点。
但是如果是以单一，以单一这一种，就是它，比如说它进行反导试验，这个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因为它毕竟还是依赖。谷歌地图它有时候的更新啊，还有这个算是比较动态的这个战术行为，所以这个会比较，如果说要看到的话，这个就比较不太可能一点这样。
虽然说还有一些限制，但是这个可能解放军知道了，对岸知道了您在建构这样的一份详细的地图，提供给一般民众都开放来使用，可能会不会有想出一些这个反制，其他人也学习你这样的一个方法，或是故意做一些什么来误导您的这个地图的建制或判读的？
我觉得也不太
反制的手段。
反制的手段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台湾的网路是法外之地嘛，对中国来讲是法外之地嘛。那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觉得像是以俄乌战争的话，它有一个公开情报的一个利用，那也有网络上也有一位匿名的一个推特的公开情报工作者，我等一下再把网址发给你们。他也建制了一个关于乌克兰东部呢这个亲俄势力的这个武装据点的一个地图，而且他那份地图是从2016年就已经建构一直到现在。就是说俄罗斯也没有办法，俄罗斯虽然他在国内有网络审查，但是对于国外的这种行为他也没有办法有所限制啊。那我相信这也是台湾的一个优势，就是在未来这个开源情报它必定是一个军事行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啊。那台湾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开源情报工作者能够做的比中国国内的更多，而且更广，因为我们的网络并没有限制。
是，但这个开源情报其实很重要，这又被运用在这次乌克兰战争当中非常多，因为现在已经是一种新型战争了。或许可以再跟我们多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俄乌战争当中有哪些是利用这种开源情报歼灭敌军或是歼灭敌军的这个将领的？还有这些开源情报在军事和政治上分析要怎么来运用？也请温同学帮我们进一步解释好吗？
OK，在乌克兰战争上面的话，我举几个例子，就是像是推特呢，它有一个推特呢有一个粉丝专页，就是也不知道是谁创办的，但是呢，它就是利用呢最近一个比较新的一项技术，就叫做这个它叫什么名字啊？它叫做就是一个光学扫描的一个卫星技术哦，它叫做合成孔径雷达。这个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是它就是一个人造卫星那个卫星图呢，它用这个合成孔径雷达下去扫描，然后扫描那些地面上的光源。那如果呢地面上呢刚好有雷达站或者是防空雷达，它那个光源的反射就会呈现一个叉叉状，然后我们就可以借由呢看地面上有一些不正常的这些光学的分布现象呢，来找哪边呢发生炮击，哪边呢也可能有防空雷达。那推特上面的这个粉丝专页就是专门在做这件事。关于这个粉丝专页，等下链接我也传给你们。那这个还有俄乌战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他在战争发生以前，这个在《华氏三国演义》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美国有一位20岁的大学生，还有这个美国还是。就是北美的一个研究机构呢，它有能借由 Google 地图上面，就非常简单，Google 地图上面，俄乌边境这个明明没什么人，为什么会发生不正常的塞车现象？然后它经由推，还有也发生火车误点，它就呢经由这样子呢推导出来呢，俄军可能呢正在呢往乌克兰边境移动这样子，所以呢这两个例子呢，就是俄乌战争，我觉得蛮经典的开源情报在俄乌战争使用的例子。那关于它在政治、军事上的使用的例子就是这样。那政治上的使用的
政治
话，
上
我
的，
想，政治上的使用，我们大概就举一下。我们平常在观察中国政治的时候也不就是这样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一些，因为它的资料来源是非常封闭的，它很多东西也不会对外公开的，像是尤其是在18大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是有一个越来越封闭的政治上面越来越封闭的一个走向啊。那我们如果要观察中国的政治生态，其实从之前到现在，我们都是靠着一些官媒的政治讯号啊，发布的政治讯号，还有一些这个他们比如说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的一些发言还有表现呢，我们来推导出来的。一些我们来推导出来，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像是王立军事件啊、薄熙来事件，还有最近李克强还有习近平，
犀利斗争，
犀利斗争的问题，就是虽然说没有任何的公开资料，中共官方资料这么写，但是呢，我们如果是靠着这个，不管是官媒的言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记者会上面，在记者会或者是公开会议上面的发言，不要说一个政府好了，你如果是以一个公司内部员工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完全都不像是这个一把手和二把手这个正常的这个相处方式。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开源情报呢，就是公开资料，然后判断出中国政治，是中国政治现象，就是算是开源情报在政治上面的应用，在中国是很经典的例子。
的确是很经典的例子，是开源情报用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举例。感谢温同学。不过我这边能不能很快举一个反思，让大家想？因为最近你讲这个开源情报，但是现在好像在网络上很多这种假资讯，或者是中共释放出来只是放风或误导的讯息，其实也蛮多、蛮泛滥的。这个我们如何去判别真假，跟做一个准确的预测呢？快跟我们谈一下您的经验。
我觉得资讯的来源是非常重要，就是当然这个跟第一个是经验，一个是
经
资
验，
讯来源，就是我们得
是。
到一个资讯呢，我们首先呢，先如果它是一个 蛮突发的事件，就是比如说像是第一时间如果收到了这个安倍遇刺了，这么样的一件重大，或者是我不在这个我们意料之中会发生的事，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持怀疑，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发一个问题，就是请求来源，就是来源，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对任何来源的消息都保持一个怀疑，就是对任何我们并不知道来源是哪里的消息呢，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这样，
保持怀疑很重要。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的是从您个人的这个心路历程来看，因为您其实是音乐系的学生，刚才提到为什么建制这样一个地图，而且在建制之后因为受到大量的关注，刚刚提到超过百万的点击，也因此受到来自对岸的这个人身威胁，您的心情感受是什么，怎么减压，是不是来听音乐或什么的，还有您怎么应对对岸小粉红对您的人身威胁呢？
我觉得压力当然会是有，但是当一件事情你只是关起门来自己做的时候，它还没有被拿到公众视角下面去检视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盲点没有看到。但是呢，当这件事情被拿到社会上面给所有人检视的时候，那很多盲点反而会浮现，你反而会有自信起来，就算是我的一个体验啦。我觉得当然压力是会有，但是这个压力我觉得是好的，这不是什么这个压力来源并不是负面，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坦然去接受啊。如果说要减压的话，就是睡多一点，
可能做那地图可能很长时间要熬夜，或是花眼力去判断这个卫星，其实也
是想一想，对啊，熬夜一定要熬夜，对，那
继续讲没有关系，就是对小粉红的人身威胁，您的会害怕吗？感到？
那关于小粉红的这个，之前推特上面有发生这个，对，这个威胁言论，那我自己是不太在乎啦。我觉得这样的威胁也就是一直都有啦，中国平常也不就是这么对台湾的吗？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人只要一躲在匿名后面，就会口无遮拦。网络犯的，这当今的我自由世界的网络生态不都是这样的吗？那还有这些关于网络犯罪也都是这样，就是人只要一躲在匿名后面，那个本性就会显露啊，这个人性恶的一面就会显露。但是我相信他只是说说而已啦，就是有点屁孩嘛，所以我也不太在乎啦，这样。
对，看来这个温同学对于不管是网络上的这些攻击的言论，或是您在制作地图上的这个压力，都是还蛮有抗压性，这个心态蛮正面的、哦、那么就呼应刚才前面，其实我们讲很多人认为台湾的年轻人其实是抗压性不足，战斗意志也没有办法跟上一代相比、哦、甚至还有人自己当完兵自认自己是草莓兵的，很难去抵抗一旦台海冲突爆发的时候解放军的这个来犯。在您看来，俄乌战争之后的台湾年轻人，刚刚我们提到很多人去参加这个巷战的演训啊，那像您也这个更完备了您原本制作的这个解放军的地图，如果真的共军来犯的话，您评估台湾现在跟你一样同年纪的年轻人能不能像乌克兰的人民一样来这个奋力抵抗解放军的来犯呢？
我相信我的观察也不一定准啊，但是我个人是相信，我相信是会一定是会的、哦、那因为就着台湾年轻的一代来讲，我们的国家认同是非常明确，就是我们可能也会很多人使用小红书啊，使用抖音啊，但是追这个中国戏剧啊，然后甚至喜欢中国明星啊，都所在多有，但是我们。打从一开始呢，如果在政治上面，我们就是一直把对岸视为，我们不一定仇视对岸，但是呢，我们肯定是都是把对岸认为是隔壁邻居，我们从来就没有把他们视为是同一国啦，这样子。所以呢，也说如果两岸真的不幸发生战争，当然没有人希望那一天到来，但是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相信台湾年轻人终究还是会 选择守护自己的家啦，因为就是和我之前在 FB 上在 Facebook 上面的一篇贴文一样嘛，就是这个后山之后就没有故乡什么是后山呢？后山就是台东花莲嘛，台湾人都习惯性把台东花莲称为台湾的后山了，那后山之后就没有故乡，这个我相信也是绝大部分台湾人的，还甚至是年轻人的一个共识啦，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
所以有些我看到台湾的这个分析人士形容您的这个建制这个地头，至少可以引发一些年轻人去关心台海情势，去关注解放军的军事动向吧，也算是这个俄乌战争之后所谓美国或是国际社会很强调台湾要展现一种不对称的战力哦。您认为这个台湾年轻人这个如果在您的这个地图激发之后，是不是也会能够亮出一些不对称战力给对方的解放军来瞧一瞧看看？您觉得
这
样形容贴切吗？
我相信是可以啦，就是虽然说这份地图当初建制只是要留给自己看，但是既然它已经变成一个公众平台上面的，像公众平台上面一样的东西，那我就也期待这个地图，它可以作为一块砖，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搞不好之后可以引出一个更好或是更全面的一个更专业的关于这个解放军分布也好，或者是这个台湾民防团体因为这样子而获得启发也好，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期待，在这个地图上面这样。
好的，最后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想法的存在在这个年龄层当中，有一些会关注您的这个解放军建制的这个军事地图，有些人也希望去接受这个枪械或是巷战的训练，将来有一天需要的时候，万一需要的时候可以抵抗，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会想要到对岸去发展，甚至这个最近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收到台湾青年给他的去信，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也回信了，说鼓励台湾年轻人到对岸去实现梦想，去感受所谓的两岸一家亲。您怎么看像这样的一个现象和这样子存在在台湾年轻人当中的一群呢？
当然我相信对岸一些产业的发展机会还有它的市场肯定是比台湾来的多得多，但是我觉得就和出国一样嘛，就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就是你都就是大家都应该要先认识当地的一些这个，就是你前去你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危机或者是付出的一些成本，比如说你如果去中国发展，那你必定在政治上你就得要在言论自由或是政治上，你必定得付出一些成本。我觉得我觉得这一些都是个人自由选择啦。要想去对岸发展，那当然也没有问题。就是当然，习主席他肯定是欢迎台湾年轻人多多去对岸的嘛。那其实对于两岸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我想一下这要怎么讲啊。不管是台湾统派人士也好，那还是中共官方也好，他们始终呢都在用两样东西来吸引台湾人的这个像这个来吸引台湾人，那始终都使用两样东西来吸引台湾人，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第二个就是经济发展。那这两样东西呢，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说要实现中国梦啊，然后我们中华民族需要伟大复兴啊，但是中国政府他并没有认识到当今世界秩序的划分和政治秩序的划分已经不再是以民族来划分，已经是以政治制度还有政治价值观来划分啊。中国政府或许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掘或是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另外就是呢，中国政府还有台湾统派人士也始终一直用经济发展优势来淡化这个意识形态矛盾。那 但是呢，如果我们对人对，就是如果我们翻翻历史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还有这个经济的发展，始终都是意识形态在背后主导。对对对，那我觉得两岸的这个两岸就是台湾人并不想要统一，那中国政府希望台湾可以回归祖国，那两岸这样子的一个政治路线之争啊，我觉得也不太像是对错之争，它比较像是价值观之争。那如何评价对岸的政治制度，就取决于我们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里面。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我近年来不是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西方还有这个世界上民主国家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可能已经在式微了，在走下坡了。习近平他或许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他不是和那个谁吗？和这个美国总统说，或是和还是和我忘了是和拜登说，还是像和澳洲总理说，就是说这个21世纪呢不会是民主社会的时代。习近平也这么认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西方民主在衰微，这个民主有罪论。但是如果我们细看民主社会的一些元素哦，就是公正独立的司法，很显然并不是造成西方社会如今社会问题的一个因素。那国会里面有底层的声音，也不会是造成西方社会问题的主要因素。所以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民主有罪论也是不太成立的。反而呢，如果是以中国政府这样子一个威权的体制来说的话呢，它反而可以在经济上面绕过很多的规则，短时间内可以有这个巨大获利，但是长时间来看的话，它的发展呢是不太健康的。然后我讲，不要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我讲最后一个好了，我讲最后一个就是说。
好，
以习近平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把习近平放在中国历史200年前，那人们对他的评价或许只会有一种，就是呢，他是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但是如果放在21世纪上面呢，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就多了很多标准。首先呢，他就不能是一个皇帝。我想中共政权也应该对这么样的就是世界发展的潮流，还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要有一个正确的
认
认识。
识跟理
对对
解，
对。
其实刚刚这段讲虽然讲的比较多，但其实我也会觉得说很难得我们的节目能请到一位像您这样，比较年轻时代的台湾年轻人来谈这个两岸的问题。您的观察，除了建构地图之外，您对两岸关系其实也有蛮深入的观察。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因为其实也难得请到像您这样的年轻人在我们的节目中哦，让我们在这个国内对岸的听众也都能听到，虽然您不能像是这个在那个举办的海峡论坛里面写信给习主席，但是如果最后简短的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向对岸的民众，甚至向习大大讲些话的话，最后很简短给我们做今天自由的补充跟总结，温同学。
那就是以我讲一个点好了，就是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也有很多中国朋友，那他们，我相信中国也有一些和政府主流的政治立场不一样的声音，只是大家没有办法发声。那台湾社会当然也有许多台湾社会拥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呢都可以公开讨论，或者是公开的有这个全民政治的一个参与。那中国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就是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完全政治改革就完全停摆了。经济虽然还是一直在往前，但是政治改革确实停摆。那我觉得中国民众也好，或者是看到节目的听众也好，那大家也不要失去信心。那当然也是怀抱的一份期待嘛，期待中国未来可以重建政治秩序，那可以重拾政治改革的路。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还蛮重要。许多人我已经可能已经觉得中国没有希望啊，或是啊中国政府就是可能不可动摇啊。但是呢，我觉得呢，大家还是可以有怀抱的这样子的一份希望啊，在中国上。
好的，
好
我们今
好，
天非常感谢温约瑟同
谢
学这个
谢。
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
好，主持人，谢谢。
也感谢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